照亮这个世界。或许我们自己认为自己的能力不足，但我们依靠的神凡事都能，而且我们依靠的是万能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愿圣灵继续的浇灌充满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生活上面更多的见证神的大能，也保守带领我们在亲朋好友当中非基督徒的面前能够做美好的见证，吸引他们能够愿意来认识这位我们创造天地也拯救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将今天早晨所有的时间交托，愿圣灵继续的教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来更新，能够更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谢谢主的恩典，也求神祝福来到神殿堂当中也愿意寻求神的弟兄姐妹。奉耶稣名祷告，请坐。在我在思考说这个礼拜到底要讲什么时候呢，神一样给了我这样一句成语。那我去查这句成语的这个来源，这个成语呢是在春秋的时候孔子的一个徒弟所讲的。他是一个城市的，等于是法院的法官，如果对照现在的话。那有一次在这个法庭上的诉讼的时候呢，有一个 case 出现，那个 case 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呢跑来跟这个法官控告说有一个男人抢了她的老婆。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法官就找了这三个人来要听听看到底怎么回事。那这个女人呢来了以后没有什么讲什么话，法官就问那个抢人妻子的这个男人说，你为什么抢这个富翁的妻子？那这个穷小子就说，其实我跟这个女人呢从小就认识，我们是同年龄的，一起长大。那就因为我家境比较清寒，所以我就到了这个富翁家里面去做仆人。那有一次呢，正好我这个我们就按照现在讲女朋友呢来看我的时候，被这个富翁看中眼了，就特别拿了一笔钱去到这个我女朋友的家里面给了这个父亲，说我要娶你女儿当我的这个老婆，那这个父亲呢就不愿意，可是这个富翁就用这个自己的权力跟金钱呢，就强迫这个父亲女子的父亲说，你要签下一个契约，说你本来就把女儿许配给我。那这个穷小子听到以后没办法，就在成亲之前就在半路拦轿，就把这个女生给抢走了，所以就发生了这个事情。然后他讲述了这段话以后呢，这个法官就问这个女生说，那他这个男生说的是怎么样？这个女生说，他说的是对的，我从小就跟他青梅竹马，是这一个富翁要强迫来娶我。所以后来这个法官就判决说，这个婚姻是无效的让这两个年轻人能够在一起。然后后来这个法官就跑来问孔子说，哎，你看我这样判决你觉得合不合理，适不适合？然后这个孔子说，你判的不错，因为君子有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所以你做的事情是对的。明明这个富翁本来就不对，强拆人家这个小两口这个青梅竹马的小两口。那今天从这个题目里面呢，我觉得神要让我去体会，就是也跟大家分享，既然成人之美像刚刚这个故事是这么的美好，那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在这个世上有没有什么可以做成人之美的事情的？我相信大家可能常常都会有或许在公司上面有些人就是要硬要挤上去那个升迁的道路，你觉得你不要去跟他挤破头好吧，让甚至在更浅显一点，开车在 highway 上面，是不是后面有人一直闪灯，哇你快快一点，快成全你，我让边让你先走，对不对？很多小事情都有。但是除了这些小事情之外，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什么在神眼中看来，如果我们要有成人之美这样事情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境，或者是我们要注意的，要求圣灵能够提醒我们的呢？ 今天有三点呢，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一个，当我们在做成在思考成人之美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体会到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命不是那么完全，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被神来成就。所以我们想成人，我们必须要先被神来成就。从圣经当中，我今天会让大家看几个例子，这些真实在圣经当中发生的一些例子。从这些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去体会到底我们要成人之美所需要具备的一些条件跟需要注意的事情。要被神来成就呢，第一个我们要先体会到是要破除到害怕。怎么看？有时候我们的能力不足，我们害怕说，如果我今天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担心，有什么犹豫，那必须要由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去除掉这个害怕。如果我们在害怕当中，就很难能够成就这个大事。所以圣经当中也提到什么，在爱里就没有惧怕。我们如果一旦有害怕的心出现的时候，能够求神用他的爱来充满我们，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么害怕。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是要操练嘛。那我们从圣经当中第一个我要大家来看的这个例子是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玛利亚当时已经许配给约瑟，但是还没有出嫁。那这个时候呢，天使来找玛利亚，我们都晓得这段经文，天使来找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其实是糊里糊涂的，不晓得为什么突然间出现嘛。那天使跟玛利亚说了什么？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28节，天使提到说什么？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这是我们中文的写法。那在原文圣经里面呢，其实是先我问你安，我问你安完了以后，天使才说蒙大恩的女子。那我问你安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圣经里面呢，长的是这样子。这个字在原文圣经如果发音希腊文的发音是叫什么 ？Hiero。我让大家比较容易记得这个字的话，中文你把它想成 Hiero， 是不是跟我们平常看到人打招呼第一个字很像？你在这里看到老美的时候，你第一个打招呼用词什么 ？Hello， 对不对？这个字跟 Hello 很像，跟 Hiero 啊。那 Hiero 呢？其实你也可以去体会，就是天使从神那边领受到了大好的消息，要来报告给这个玛利亚知道。那天使当然很嗨咯，对不对？他自己要先嗨，如果这个好消息他都不嗨，那还有什么好讲，是不是？可是这个词，如果你是从台湾来的呢，你听到这个字的时候，你还不见得真的嗨得起来。为什么？因为这个字在台湾话里面，或是闽南话里面，嗨咯嗨咯是什么意思？
不好了，
完蛋了，对不对？你死了，嗨咯嗨咯。所以如果玛利亚是台湾是闽南人，一听到他当然兴奋不起来了。那当然玛利亚不是台湾人，不是闽南人，然后可是我帮助大家容易记的话，这个字 hello hello 啊。那天使其实是存着一个很兴奋的心情去跟玛利亚去报告的。可是你如果你是玛利亚，你听到天使来跟你报告说，你有什么想法？第一个当然是广东话说蒙叉叉，不晓得为什么突然间跑来跟我问安。然后问安完了以后，第二个字是天使讲的蒙大恩的女子。其实这个字我们中文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蒙恩多上一个大字而已。但是这个字呢，在原文圣经当中，希腊原文圣经当中就出现两次而已。这个字长的就是右下角这个字。那这字怎么念？叫 Haritao， 就是 Hi 里面这件事情的你最大哦。Haritao， 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一件事情。那正好 Haritao 这个原文字跟 Hiro 这个字呢是衍生过来的。是从 Hiro 衍生成 Haritao， 所以当这个玛利亚听到天使在问安的时候，她其实是体会得到这个字的用意跟那个重要性。那我刚刚说的这个蒙大恩这个字，其实是在圣经当中，新约圣经当中就出现两次而已。就因为这么的特别，所以玛利亚听到的时候也是突然间震了一下，对不对？这个字这么的特别就用在我身上了。这个字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的是什么？是以弗所书1:5-6里面，圣经当中提到说，保罗说，因为神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只要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是 神的荣耀的恩典呢得着称赞，而这恩典是神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那个赐给就是 Haridah， 就是蒙大恩同一个字。所以玛利亚得着这个天使的报喜讯说你蒙大恩了，是真的蒙了大恩。但除了玛利亚蒙大恩之外，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蒙大恩的，因为我们是属是认识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得着神儿子女儿的名分的。所以这个恩典是神本来就要赐给我们的莫大的恩典，我们也是什么蒙大恩的男子跟女子。所以不单单是玛利亚是蒙大恩的女子，周琴也是蒙大恩的女子， Sophia 是蒙大恩的女子， Ruth 也是， Lily 也是，对不对？所有在场的弟兄姐妹，女生是蒙大恩的女子，男生就是蒙大恩的男子啊，只要你认识神的话。所以这个字的特别，但是刚刚讲了，就算这个字特别，可是以玛利亚的这个角度来看，她要怎么去体会天使所带出来的讯息呢？天使问完安以后，玛利亚，我们中文圣经写说二十九节提到说，玛利亚因这句话就很惊慌。其实原文圣经里面并没有惊慌这两个字的意思，惊慌这两个字在原文圣经里面呢，它其实指的是什么？就像我们讲一滩的这个池水，当你丢了一颗石子进去以后，会我们中文会说什么？它是起了一点的涟漪，对不对？那玛利亚平淡无，就是平平淡淡的心呢，突然间听到这句话，我说震了一下，他心中起了一个涟漪。那这个涟漪起来以后，他就在那边想，玛利亚是有脑袋的人，是会去思考的人，不是说哦哇你讲话我就照说。玛利亚想，到底什么事情，我做了什么事情让神说派天使来跟我讲你是蒙大恩的呢？我想想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啊，这个反复思想，反复思想这个字呢，在原文圣经里面叫做 dialogizomai。 logizomai 这个原文字呢，衍生出来我们的现在的英文有一个字，大家应该就很容易熟悉，也知道叫 logic。 logic 是什么？是要去脑袋思考，我们累积一些 data 以后判断分析，就知道逻辑性是什么。所以我刚刚说了，玛利亚就是他听完了这句话蒙大恩，他就想我做了什么事情，好像没有啊，所以为什么我会蒙大恩呢？就反复在思想这个问安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天使当然不知道玛利亚心里面想什么嘛，神才知道玛利亚心里面想什么。但是天使知道他接下来要讲的话呢，不是让玛利亚心中起一点涟漪而已，是会起了惊涛骇浪。为什么？所以他就讲那个天使就说，玛利亚不要怕，话还没讲就先讲不要怕，这个时候才真正怕。所以有可能我们中文圣经看到天使讲不要怕，就把前面那起涟漪那个动作写了一个惊慌。为什么不要怕？因为天使接下来讲的这段话，玛利亚真的得害怕。天使说，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这段没问题，但后半段你要怀孕生子，玛利亚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嫁，只是许配而已哦，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个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我没有出嫁，你说我要怀孕，你说我要怀孕，你还帮我孩子都起了好的名字，而且呢，你还说他是这个至高者的儿子。玛利亚一听，搞不好脚当场就软，所以天使才会先在讲话之前就讲不要怕。因为我接下来讲的这句话你可能承受不了，而且不单单是神的儿子，甚至是什么，甚至是大卫的位置都要给他，难道不害怕？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想要成人的时候，成为神所眼中所完全的人的时候，有些东西神所给我们的我们没有办法收得了。那没有办法收得了，说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去思考去体会神要怎么样帮助我们从害怕当中走出来。我刚刚讲了，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期许，或者是自己对自己的对话，就是我们要去体会神的爱的充满。当神的爱充满的时候，这些害怕都可以挪去的。我想到在我太太怀孕的时候，我们其实我太太是一个比较不容易受孕的体质， 因为他的这个、欸、不要在这边讲太多，等一下回去又被他讲，不能把他私事讲太多。但他说他自己调侃自己说是甲种体格、哦、那不容易怀孕，所以当时、去产、不是产检，去医院做健康检查的时候，那个妇科医生就跟我太太说，如果你想怀孕，就要早一点，而且尽快，因为你的体质比较不好怀孕。那还好，后来我们知道神给恩典，我们生了两个小孩嘛，那都是那个我太太的外婆她祷告而来的。可是在我太太怀孕的时候，就是我一快啊神学院快毕业之前怀孕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开心，是兴奋，哎，难。不容易受孕的体质受孕了，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我太太自己心里面也会有担心害怕，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人教导过我们怎么去当一个好的妈妈，甚至她更特别，她的妈妈在我们结婚的时候就过世，所以更没有人教导她怎么当妈妈，所以当然会害怕。然后大部分在这边念书的这些弟兄姐妹，或者在这边成家立业的弟兄姐妹，当自己的妻子怀孕的时候，不管是妻子的妈妈会来，或者是说丈夫的妈妈，也就是婆婆会来，无论谁都很想要来帮忙怎么坐月子。那我太太当时就根本没有人有办法帮她坐月子，因为我妈妈身体也不是太好，然后我太太的妈妈就是我的岳母也就过世了，就我们自己很担心害怕，我们不晓得小孩子出来要怎么养，甚至小孩子出生以后我们还乱养，前三天是在这个医院里面，然后都有护士来帮忙，等到三天后我太太算是正常了，我们就回家了啊。但之前就听到人家讲说，你养小孩很累人的，你知道吗？要大概每隔两个钟头你就要起来喂奶一次，所以我早就开始在操练，半夜不睡觉啊，要准备跟我太太替换手。哪晓得神对我们很好，那个老大带回家以后，哇，弟兄姐妹说这个小孩子大概到两个月，一个半月两个月以后才有可能会睡过夜。我女儿第一天晚上就给我睡过夜了，然后我们就好开心啊，这晚上根本没有你们讲的那么可怕嘛，我们可以一觉到天亮啊。第一天睡过夜，第二天又睡过夜啊，白天我们照常的喂食，第三天再睡过夜，我发现不对劲了，他是黄种人，但他眼睛变黄了，我们赶快送回去医院给医生检查，医生说你们怎么养的？你们多久喂他一次呢？白天两个钟头，晚上睡过夜啊！我不能这样子啊！你这个已经有黄疸了，你从现在开始72小时内每两个钟头要喂一次，你要记录，三天后再回来给我看。如果他还是有黄疸，你要留在医院，我们要照顾他。这下子我们更紧张了，对不对？一个小孩子本来好好的被我们养成，本来是黄种人了，他更黄。然后三天后如果通过检查，还要留在医院里面。所以我们是担心害怕的，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担心害怕，我们开始去找一些书籍啊，开始更多的去问人，慢慢的哦，有很多经验的这些经验之谈来了，慢慢建立起我们啊比较安稳、比较规律的这个养儿育女的速度。当然，现在还是在这个战惊恐惧当中，因为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阶段的害怕，比如现在女儿开始要进入青春期啦。生理期来了，我没有生理期，我不知道怎么去照顾的，对不对？那我太太说，儿子也开始喽，那个声音变低沉了哦，胡子长出来，你要教他有关于男生部分，我也不知道，我不是男生，我不能教哦。我太太就这样讲，所以我们还是会担心害怕，赶快要去找一些 teenager 的书籍，对不对？总希望能够有些 input 进来，可以帮助我们把害怕挪去，把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起来。所以，玛利亚也是一样。他有担心有害怕，那神怎么样从害怕当中帮助玛利亚建立他的信心呢？我们要被神成就呢，除了要神会破除我们的害怕之外，接下来就是要重新的帮我们建立起来，把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起来。有些时候是我说了，我看书啊，我问人啊，所以我相信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也是一样，神会借着不同的人事物来帮助我们建立起去抗拒、去对抗衡那个害怕的心。在路加福音第1:26，刚刚我们看过了，在33呢，有提到天使有跟玛利亚有提到说你的这个准备要怀孕的事情。那玛利亚在34提到什么？我没有出嫁，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好了，既然你问了，我就回答你。天使说， 我跟你讲，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啊，那这个至高者的能力要披你，这些都很正常，对不对？从神而来的话语，而且圣灵要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来披你，这已经是有 assurance 有保证了，对不对？而且所生的呢，必是神的儿子，这个都很好，就像我们读经一样，都很好。可是有些人对圣经的体会马上就可以增强信心，有些人没有办法。那天使也可能知道玛利亚自己除了这些话语进来有帮助他，也要有一些现实的印证。所以天使第一个给出来，也就是神教天使给出来第一个能够建立玛利亚的信心的这个人选是谁呢？就是他的亲戚以利沙伯。所以在这一段圣经当中，第36节，天使就跟他讲说，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而且他原来是那些他也是一个难受孕的体质，素来都不能生育的，现在已经怀胎六个月了。或许当时没有 internet 了，消息比较不发达，但是天使已经跟玛利亚讲了。玛利亚心，我说了，玛利亚是会思考的，他把这个讯息摆到心里面来了。然后天使说，之所以你的这个亲戚以利沙伯能够怀孕，是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我刚刚跟你上面讲的这些神的话语呢，没有一句不代表能力存在的。你若愿意相信，神就愿意给你。所以玛利亚就回答了，其实玛利亚的回答我相信是有一点点不是太完整的接受的，但他至少愿意去敞开他的心。他说什么？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们中文看就是这样子啊。你如果按照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你都天使你都这样跟我讲了，那我还有什么办法？神是最大的，神都要在我身上显这样的一个奇迹，我哪有什么办法可言？按你说神的话语有能力，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受了。如果用负面的想法，有可能是这样子。好，那天使不管怎么样，至少话语带到了就走。如果我是玛利亚，或是你是玛利亚，你听到这个讯息，是不是该去验证？对不对？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三十九节提到什么？玛利亚听完了以后，就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了。有可能解经家说，有可能玛利亚去山地是什么？第一个是先去躲藏起来，因为她未婚怀孕，在现当时的社会是不容接受的，所以她如果可以躲到亲戚家里面，躲到山上的话，或许就比较少人知道这个事情。你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我刚刚讲的，玛利亚听了这个天使所报的这个喜讯，她总要去验证一下我的亲戚以利沙伯到底是不是真的怀孕了。如果是真的怀孕了，是不是可以坚定他自己的信心？因为天使所讲的神的话语都带有能力的，所以玛利亚就去找了以利沙伯。结果以利沙伯一看到玛利亚，玛利亚问以利沙伯的安，就像天使问玛利亚的安一样。玛利亚一讲话，以利沙伯腹中的胎儿就开始跳动，然后呢，圣经说以利沙伯就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就高声喊着什么？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哇，玛利亚只是问安而已哦，以利沙伯就看出玛利亚已经有怀孕了，这也是神给玛利亚，给那个以利沙伯的这个真知灼见啊。然后以利沙伯说，请你到我这里来啊，这个你是怎么得着这个怀孕的呢？啊，因为你一问安，我的腹中的胎儿不但是跳跃，而且是欢喜的跳动。那玛利亚就说，我从天使这边得到的东西啊。那以利沙伯说，主所讲的这些话呢都要应验。所以玛利亚信心第一层被坚固，就是从以利沙伯来的。所以玛利亚这个时候所讲的话是什么？就跟刚刚那个我既然那个是主都这样子讲了，我就情愿照主的话成就了，这个时候的话语不同了。他说什么？已经没有勉为其难的那个态度了。在第四十六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主为乐。他已经有往上一层级的信心了，对不对？因为是神呢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我是一个卑微的使女，我又不是什么皇亲贵族，但是神挑选了我，从今以后呢，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那有全能的要为我成就大事，他的名是为圣。玛利亚知道自己被挑选，他知道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他知道神要在他生命当中成就一个大事，是因着神的全能的，而且将来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是因为神的名是圣。我们也都是被神挑选的呀，对不对？ 我们也是神要成就在我们身上也是有大事的，那我们有没有同样的对神有同样的一个信心跟回应？神是一个有全能的神，我们是将来是成为众人的福气的人，是因为圣者，是因为圣神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改造。好，这是第一个，玛利亚因着神借着玛利亚的亲戚以撒伯对玛利亚所建立的信心。第二个，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也提到牧羊人的事情，这也是到了这个年底，有些教会在表演什么耶诞节的这个话剧的时候会演出的一个戏码，就是牧羊人要去得着天使所报的喜讯之后，要去看，要去拜见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出生的婴孩。那天使所跟牧羊人所讲的话呢，我们相信大家都清楚了。那再看这段经文里面的第16节，当天使报完了喜讯以后，这些牧羊人去寻找，就寻见了玛利亚跟约瑟，然后又看到那个婴孩是卧在马槽里。所以当看见了天使讲述这个婴孩的事情呢，牧羊人信心也被建立了，然后就把这个话传开了。那其他听到牧羊人所传出来这个讯息，大好讯息的人呢，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18节提到说什么？他说：“凡听见的，倒数第三行那边，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其他的人听见只是诧异而已。可是第19节他说，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面，又反复思想。所以玛利亚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因为他已经被以利沙伯先建立起第一层的信心了嘛。”但是玛利亚也不知道耶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借着牧羊人，神又建立了玛利亚第二层的信心。好，然后第三层的信心呢，是在路加福音第2章41节到51节，这是在耶稣已经长大12岁的时候，他在逾越节的时候跟着玛利亚跟约瑟上了这个耶路撒冷去守这个节期。那守完了节期，他们要回到自己的本家本族。大部分的小孩子都跟着父母走，结果我们都晓得耶稣并没有跟着约瑟跟玛利亚回去。那等到约瑟跟玛利亚走到半路的时候，回头找自己的孩子耶稣找不到，只好又回到耶路撒冷去找。那最后是在哪里？在圣殿当中，在圣殿里看到了耶稣。那在第46节提到说，他们找了3天，看到了耶稣在殿里面坐在教师中间，一边听教师讲一边问，并不是说耶稣有问题，我相信耶稣是问他们对于这些圣经的理解是怎么样，否则47节就不会说凡听见耶稣的都稀奇他的聪明跟他的应对。我相信反而是那些教师还要被重新建立起他们对旧约圣经的认知的。那耶稣的父母亲第48节提到说，看见了耶稣就很稀奇，那他的母亲玛利亚就对耶稣说，我儿啊，你为什么向我们做这些事情呢？你看我跟你父亲是不是伤心的来寻找你？这是很正常，父母亲碰到那个突然间失散了然后又找回来的小孩子，对不对？带你去磨完，你怎么突然间给我跑掉，回来一定是会数落一番的嘛。可是耶稣怎么回答？第49节耶稣说，你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情为念吗？这个我父当然不是约瑟了，我父就是天父了。所以耶稣再次提醒玛利亚，我来到这个地上是有我的使命在的，我要以天父的事情为主。那当时这些话呢，玛利亚跟约瑟是听不懂的，不明白的。可是耶稣也跟着玛利亚跟约瑟回拿撒勒去了，也圣经当中说顺从他们。可是玛利亚又把这一切事情又摆到心里，所以玛利亚是会去思考，摆到心里的时候又是重新建立起来神在他生命当中所建立的这个信心。所以当我们要能够成为成人之美的人的时候呢，除了我们要被神来成就以外，我们要先破除我们的这个恐惧，我们要被神重新建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成全我们的配偶。那成全我们的配偶呢，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们完全就是把主权交给我们的配偶就好了。对于姐妹来讲，我把主权交给我的先生；对先生来讲，我把主权交给我的太太， 是这样子吗？并不是这样去看的。但是我们可能在这个世上，在神所配合的这个配偶当中，有很多的张力存在，或者是说我们的配偶还不是基督徒的也有可能。那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张力跟如果我们的配偶又不是基督徒，甚至我们的配偶是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有可能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张力，很多的困境当中在存在的。那我们怎么样去突破第一个就是在负面的环境我们要做突破的事情。从圣经当中我让大家看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这段经文呢，大部分的弟兄姐妹看到的时候都是把它念一念就念过去了，其他的圣经我们也有可能念一念就念过去了，这里的圣经念一念更会把它念过去了。是什么？就像那个民数记一样，数不同的支派的人数一样，这里是什么？是耶稣的族谱，对不对？那耶稣的族谱呢，我们看过去以后，其实有些名字我们还挑得起来认识的，亚伯拉罕啊、大卫啊、耶稣啊可是在接下来什么犹大、雅各这我们还认识了，但是还有什么第三节有什么法勒斯啊、谢拉啊、西斯伦啊、亚兰，这些就不熟了，对不对？那这些不熟的名字当中，我们晓得耶稣的族谱里面大部分都是男生，有几个女生的名字出现，那几个女生的名字我们也有些认识的，但是大家看这段经文，就是第一个在耶稣族谱当中被提到的女生的名字是谁？叫他玛。大家对他玛有没有什么样的印象？有吗？没有吗？有些人说有了，对。有些人说我在骂人的时候会出来。但是这个他玛到底是谁呢？在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38章有提到，他说犹大。犹大碰到一个迦南的人叫舒雅，他有一个女儿，那犹大呢就娶了这个舒雅的女儿为妻，跟他同房，然后生了一个儿子，犹大就给他起名叫尔，然后又怀了孕，生了一个第二个儿子叫俄南，然后再来又怀了一个孕，第三个儿子叫示拉。那犹大为这个尔呢大儿子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就叫他玛。结果第七节他说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所以耶和华就叫他死了。所以尔娶了他玛以后就死了。那犹大就对二儿子俄南说，你要与你的哥哥的妻子同房。在当时有一个传统，如果丈夫死了没有留下任何的子嗣的话，那这个寡妇就很难在这个社会生存了。所以旧约传统里面，如果你的大哥死了，大嫂没有留下任何大哥没有留下任何的儿子，特别是儿子，那你作为弟弟的必须要去跟嫂嫂同房，让嫂嫂怀孕以后为嫂嫂的家，也就是为大哥的家留下一个孩子，让他给继承这个家产，否则这个家产就没了，这个寡妇也很难生存。好，那第九节就提到说二弟俄南呢就清楚知道，就算我跟这个他玛怀孕了以后生下的孩子是不归我，所以怎么样，他说同房的时候就把他移在地上，免得给他哥哥留后，也就是我不愿意让我哥哥有后代就对了，我要断他子孙就对了。所以第十节说以俄南所做的呢在耶和华眼中也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在中国的传统里面，大儿子结婚以后没多久大儿子就死了，二儿子跟这个大儿子的媳妇同房以后没多久又死了，这个女人我们通常说她是什么样，扫把星克夫啊，对不对？所以犹大也是这样想啊，犹大想说完了完了，如果再这样下去老三示拉再送过去的话老三也死了，那我没儿子了。所以他就这个犹大就跟他玛说，这样好了，老三太小了，你先回到家里守寡，等到老三示拉长大一点的时候，我再叫他去把你迎娶回来，或是去跟你同房，让你有后代。其实犹大只不过是做缓兵之计而已，因为第十四节他说他玛慢慢的等到这个三弟示拉已经长大了，就没有想到要来娶他为妻，所以他玛就自己做了一些事情。 因为她在那个困境当中，她没有办法生存了，而且她也没有办法为她的丈夫的产业所留下来，而且她丈夫老大、老二也算是等于她的丈夫了。如果这样子的话，虽然没有嫁过门了，但是至少老大的这个家产呢没有办法保全，所以他玛怎么样？他玛就换了他的衣裳，可能我们比如说现在守丧期间穿的是黑衣服，他玛就把黑衣服脱掉，换成比较彩色的衣服，然后跑到城门口去等着。因为犹大当时呢，他的妻子过世了，他守了这个妻子的这个为他妻子守丧之后，离开了那个丧期，他想要去找朋友欢乐，所以到了城门口转啊转，就看到他玛在城门口穿着可能花枝招展的，这他玛他至少脸是围起来，所以犹大就以为这个是一个妓女，然后就跑到他玛面前说：“来来来，你今天晚上跟我同寝。”因为他看不出来这个是他的这个媳妇他玛。然后他玛就说：“可以啊，你要我跟你同寝可以，你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的？”那犹大说：“好，我等一下会叫人家去拿一些东西来给你。”他玛也很聪明，他玛说：“你去拿来太晚了，太慢了，你身上有什么东西给我就好。”所以犹大就把他身上的什么，身上的印章、袋子，还有手里的杖，这些都是有权威性的代表的东西，是有身份代表。如果犹大去牵了一些牛羊来给他玛的时候，那也不过一般的牲畜而已。但是他玛拿到了犹大属于犹大的私人的东西，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东西的。好，然后他玛拿完以后，就跟犹大同寝，跟犹大同寝了以后，他玛就怀孕了。过了三个月，有人就跑去跟犹大讲：“你的儿媳妇他玛不守妇道，她跑去做妓女，一定是行淫，所以她现在怀孕了。”那犹大说：“把他拉出来，把他烧了。”好，他玛就说：“来来来，你把这些东西拿去给我公公看，然后跟他讲说，看看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那个人而怀孕的。”结果他玛把东西交给那个仆人，交的是什么？就是犹大的印、犹大的袋子和犹大的杖。当犹大看到了这些东西以后，他就晓得当天晚上跟他一起睡觉的就是他的媳妇了。所以犹大讲了一句话，他说，在第二十六节中间他说什么？他玛比我更有义，什么意思？那个义就是对的事情，他玛比我做的事情更要正确。我们都晓得他玛做这个事情其实是不正确的，对不对？可是犹大清楚知道，他玛之所以会做这个事情，他玛受困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让我的老三去娶他为妻。所以他玛为了自己的一个困境呢，去突破。他虽然做这个事情在众人眼中看来是不妥的，可是犹大知道这是神允许的。所以犹大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把我的儿子示拉给他。”那犹大也从此没有再跟他玛同寝。他玛从这里为自己的丈夫留下来了一个种，为他的丈夫继承了这样的一个家产。所以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他做了突破的事情，他做的是对的事情，他做的是神所允许的事情。所以他玛是为了成全自己死去的丈夫。另外一个故事，好，我们到下半段那段话，我跟大家思考是什么？是在刚刚说负面的环境要做突破的事情，接下来是在负面的环境当中要做正面的事情。从圣经的这个撒母耳记上的这个故事来去体会，撒母耳当时已经死了，那以色列人聚集呢为他哀哭，那大卫起身呢？因为大卫当时是受到扫罗的逼迫，又到这个旷野去流浪。那他在巴兰的旷野的时候呢，有马云的在马云有个人，那个马云不是现在这个有名的马云了哈。那这个人呢，他叫拿巴，他的产业在密加。拿巴呢，原文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笨蛋的意思，他也真的是笨蛋的。像我们看这个故事就晓得了。拿巴有一千只绵羊，一千只山羊，然后他当时正在这个密加这个地方帮羊剪羊毛，所以他算是有钱人。然后大卫只是流离失所逃难的一个从外地来的人。那可是大卫呢，愿意去帮助这个拿巴守护他的这些羊群。那这个拿巴有个妻子叫雅比该，所以当大卫知道说拿巴已经在剪羊毛，就是收成了嘛。所以他就打发仆人去跟拿巴讲，是你说好听就是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生活费了，如果你硬要说难听就是我要去给你收保护费，对不对？那不管怎么样，至少大卫是 合理跟有礼貌的去跟拿巴讲。然后结果第十节，拿巴怎么对大卫所派来的仆人讲话呢？仆人应说，哦，我的主人大卫啊，差派我来，想跟拿巴主人你要一些的这个羊毛，可以让我们可以过活，类似之类的话。结果拿巴回这个仆人说什么？大卫是谁？乍看之下好像真的拿巴还不知道大卫是谁，其实拿巴是知道大卫是谁。为什么？接下来他提到什么？耶西的儿子是谁？如果他不知道大卫是耶西的儿子，怎么又会提到耶西呢？耶西是大卫的爸爸。然后再来呢，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这句话在讲什么？那个主人指的是扫罗呀。所以拿巴也清楚知道大卫因为扫罗追杀他，所以他就逃啊。拿巴也知道大卫就是耶西的儿子啊，所以拿巴说，我怎么可以把饮食跟我剪羊毛的人所宰的肉给我那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吃啊？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大卫从哪里来？是清楚知道的，只是因为在大卫在落难，所以拿巴是什么落井下石。好，等到仆人回去跟大卫讲，大卫当然孰可忍孰不可忍了，所以就要派人去攻打这个拿巴。那拿巴有一个仆人就赶快跑去跟这个聪明的这个老板娘亚比该讲说，完了完了，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然后我们主人居然骂了他，那这些人对我们是很好的，我们都没有受到欺负，他都保护着我们的，那结果主人这样子讲怎么办？你要想想办法，这个老板娘，不然祸患要临到我跟主人还有主人的全家身上了。然后我又不敢，那个仆人说我又不敢去跟主人讲话，因为他性情凶暴，所以我只能跟老板娘你来讲。所以亚比该急急忙忙的，亚比该是聪明的人，急急忙忙准备了这些第十八节以后的这些东西，饼啊、羊啊、葡萄饼啊、无花果饼啊、所有的东西，还有碎子啊什么，就把一些好的东西要送去给那个大卫去道歉。然后在圣经当中的这一页的最下面说什么？这些事情亚比该没有跟她的丈夫讲，没有跟她的丈夫拿巴讲，因为你讲，丈夫绝对不允许她去做的。好，然后大卫呢，在半途当中要去寻这个亚比该，寻这个拿巴不是的时候，亚比该在半路堵着大卫，就跟大卫讲了这些事情。然后大卫就回过头来跟亚比该说什么？耶和华神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因为今天他派你来迎接我，你的见识也值得称赞。因为你拦阻了我今天去报仇去流人的血，因为这些样子的其实流人的血以后神或许就不喜悦我所做的事情了。然后大卫接受了亚比该的礼物，就说好了，我因着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吧，我不会去找你的先生的麻烦了。那亚比该回到拿巴那边的时候呢，拿巴正在家里面摆宴席，而且那个宴席是什么？等同于王的宴席般啊，拿巴快乐到吃喝，然后甚至喝醉了。亚比该都没有跟拿巴讲任何事情，等到隔天早上宿醉醒了以后，亚比该才把这些事情跟拿巴讲。就是拿巴一听，圣经当中提到说什么，他听完以后就魂不附体，身体如石头一般。过了十天，拿巴就死了。他可能一听完以后就中风了，如果这样看的话，那拿巴死了以后，大卫就派使者去要娶亚比该为妻。那亚比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亚比该就回应说，在第40节，大卫的仆人看到亚比该，亚比该就回答说什么？我情愿41节，我情愿做卑女就好，我可以替我的主人大卫洗脚，我当你的仆人就好。当然大卫并没有把亚比该拿来当仆人，大卫是把亚比该拿来娶来变成自己的第二个老婆。圣经说第43节说，大卫先娶了这个亚希暖，就是大老婆，后来再娶了亚比该。然后这一段话的最后面提到说什么？第44节，扫罗已经将他的女儿米甲，也就是本来是要给大卫的妻，大卫念兹在地就想娶米甲，没有娶到，然后后来还是再把米甲给娶回来了。可是我们也晓得米甲他真的不够聪明，大卫在迎接约柜回来的路上，米甲说了一番的话，数落了大卫，以至于大卫后来也就没有 跟米甲同房，米甲就没有留下任何的子嗣。那大卫反而跟亚比该呢，亚比该为他生下了孩子。所以大卫跟亚比该的故事呢，我们体会到什么？亚比该虽然当时原来的这个丈夫，他的配偶拿巴虽然是一个坏蛋，是个笨蛋，但是亚比该是做正确的事情，做了正确的事情之后，他成全了他的配偶，因为他为他的配偶的家族保全了性命，对不对？自己也受到神的重用，后来大卫也娶了亚比该作为他的妻子，以至于我们现在才有办法体会的看得到亚比该这样的一个人物。如果亚比该当时没有出面做这个正确的事情，那拿巴的这个家族可能被大卫给灭了，这些我们也看不到亚比该这个人呢、啊，也没有办法学习了。所以当我们在一个困境当中，我们要突破，然后当我们在一个负面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去想做正面的事情。如果我们的配偶是不认同我们所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不要对他来任何的这个冲击，我们就做该做的事情就好，神都看在眼中，神必定会祝福。好，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提到的是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要帮助我们儿女的成长，我们要成人之美是要被神来成就，能够成全我们的配偶，最后我们还要助我们的儿女来成长。在我相信这段圣经大家也是耳熟能详，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有提到提摩太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保罗在宣教之旅的时候碰到了提摩太，然后后来在写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兼顾提摩太的时候，在后书里面提到，他说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我很感谢神，是什么？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保罗自己是被神光照了以后，然后回过头来，他全心全意去按着他的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然后他在祷告里面呢，他不住的去思念这一个不是他所生的这个提摩太，是他属灵的儿子。他纪念提摩太的时候，他所流的眼泪，他昼夜为提摩太所祷告的，想要赶快看到提摩太的，好叫他满心能够感到欢乐，因为他想看到这个属灵的儿子的成长。那他也知道这个属灵的儿子呢，之所以有办法成为保罗的属灵儿子，不是突如其来的，这是信仰的传承。也就是在这一段圣经当中第五节提到，保罗提到他说，我清楚知道，我想到你心里那无畏的信，没有假造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你的外祖母罗以还有你的母亲有尼基而来的。他们信仰不单单放在心里，也活在生活当中，让你看见的时候，你所相信的这一个信仰成为一个没有造假的信仰，而这个信心也在你的心里。我相信这样子一个信心是在你的心里面。我们晓得我们外表可以很敬虔，我们可以唱诗歌的时候跟大家很这个投入，可是我们的内在外人看不出来，但神是一个鉴察人心的神，当我们的信心若是造假的话，神其实不会喜悦的。可是保罗晓得提摩太的信心是从过往他的外祖母罗以传到他的母亲有尼基，再传到这个孩子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思考要怎么样成人之美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儿女的成长，我们要把这个信仰能够很充实的去传承。如果我们这个信仰我记得我太太，我的老丈人跟我的太太讲过一句话，他说那个小琪啊，你要自己去找到神跟你的关系。爸爸是神的儿女，但不代表你就是神的孙子，所以从来没有人听过我们是神的孙子或孙女，对不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你必须要自己去找到跟神的关系。我有办法带你到神面前来，但神跟你的关系是你自己要去建立的。可是至少我们为人父为人母的，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后代带到神面前来，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如果我们不把我们后代带到神面前来，其实将来神要对我们的要账，因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后代是神所托管给我们的产业。如果托管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又没有让他去认识神的时候，那将来神跟我们收的账那很麻烦，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到帮助儿女成长的，除了把这样子一个信仰能够真实的传承，把儿女带到神面前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像 路加福音里面所提到的以利沙伯。以利沙伯这个人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那在第十五节的时候提到什么，他说以利沙伯怀着这个约翰的时候， 约翰是受到限制的，他是淡酒浓酒都不可，以利沙伯是淡酒浓酒都不可喝的，约翰也是一样。然后约翰呢，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我们很羡慕约翰是被圣灵充满，但是约翰被圣灵充满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是这一段这个包括了最下面的一句话，是以利沙伯也被圣灵充满。我们今天要把我们儿女把这个信仰能够带到这个我们儿女的生命当中，我们把儿女带到神面前，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被圣灵充满，你说我们怎么有办法让我们的儿女被圣灵充满？如果我们的儿女没有办法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样一个信仰怎么有可能坚持去传承下去？也就是他自己如果是空空的，他有办法去做传承？我们都说 富有的人、死后他的财产叫什么？叫遗产，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听过什么穷人家还有遗产留给自己的儿女？不要再留子孙就不错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留下遗产，你必须要拥有啊。那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这个信仰没有办法在我们生命当中扎根，我们没有办法让圣灵对我们生命有所充满，我们就很难把这样一个东西传承下去。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儿女成长呢，我们自己要先成长；要帮助我们儿女能够被圣灵充满呢，我们自己要能够被圣灵充满。那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哇，你好有福气，你这个是很属灵的一个这个神的这个仆人使女啊！”啊，好像我们觉得说，只要被人家称赞就已经很好了嘛。可是最大能够被称赞的，这个今天看的故事里面最大能够被称赞的是谁？应该是玛利亚，因为她怀的是神的这个独生子啊，对不对？可是圣经当中路加福音十一章第27-28节有提到，他说这是耶稣赶完鬼以后的所对众人所说的话。他说当时众人当中有一个女人就大声说，因为那个女人并没有怀耶稣嘛，她就很羡慕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说：“哇，怀你胎的如养你的有福了，把你生下来把你养大的那个女人非常有福了。”我没有办法，我不是她，我就不是有福了。就耶稣回答一句话是什么？是啊，他是很有福的，但却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所以我刚刚一开始不是说蒙大恩的女子玛利亚，但是我们没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玛利亚，对不对？可是圣经当中提到什么？我们也是蒙大恩的，因为我们借着认识耶稣基督，神的恩典要借着耶稣基督像大的恩典一样赐给玛利亚一样赐到我们身上来。所以我们听完了，我们还要能够遵守，这样子的人就甚至比玛利亚更有福。传神的道人本来就是有福的，但是传神的道、听神的道的人又能够遵守，更是有福。好，我们要能够被神来成就，我们要来成就，可能是丈夫，可能是我们的妻子，对不对？我们要来帮助我们的儿女成长，这个我们必须要被神先建立起来，然后我们要去成全我们的配偶。听起来好像在座当中应该是我们说教会当中姐妹应该多过弟兄，今天比例也是6:4，对不对？啊，所以成全我们的配偶的感觉，然后是。我们要成全老公，那我们为人老公的，我们怎么去想？我们成全我们的配偶，我们的这个妻子。其实我们作为弟兄的，我们也有老公要成全，你知道吗？
难道
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老公，我们要成全我们的老公，我们要成全耶稣基督。其实耶稣基督已经很完整了，我们成全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这个世上很多困境、很多艰难的环境，我们怎么样去寻求突破？刚刚第二点，成全你的配偶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困难的环境当中、负面的环境当中去寻求突破，在负面的环境当中去寻求去做正面的事情。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真的是很邪恶的时代，我们怎么样去做突破，我们怎么样去做对的事情。然后你说我们要助这个帮助我们的儿女成长啊，可能牧师都觉得我儿子都已经那么大了，我来帮他成长什么吗？可是除了我们自己的儿女以外，在神的国度当中还有很多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帮助他成长。这些神的儿女不代表说他年纪会比我们轻了，他可能年纪比我们大，但是他才刚认识主不久而已，我们要帮助他成长。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所谓的要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不是说只有牧者可以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的信仰道路上面，我们就是他的学长学姐，因为我们信主比较多的，我们有一些经验可以做传承，有一些生命的见证可以对他分享，不是要对他传讲很多神的这个神学上的论点大道理，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接受过神学的装备，我们会害怕，但是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你的生命的见证都可以成为众人助，甚至当我们要成就这一番的时候，我们要成为成人之美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回头看，其实最大的这个例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最后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然后说在十字架上面他看到地上站的是谁，耶稣看到是他的母亲，还有他所喜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然后他就对自己的母亲讲什么，母亲看，这是你儿子。那根本约翰不是玛利亚生的，但是约翰是属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就对自己的母亲说，看，这是你儿子，其实这就是神的儿子。然后对门徒说什么，看，这就是你母亲。然后这事之后，第二十八节，耶稣知道各样的事都已经成了，都已经完全了。然后最后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就晓得耶稣最后断气前的一句话就是成了，因为他已经把父神所交付的使命、交付的任务完全的做完了，而且他也在地上带出了一批属神的儿女，成就了他们，帮助他们成长，这就是成。所以我们要成人之美，我们要先被神来成全，我们要成全，记得在地上我们现在要成全耶稣基督，然后我们要帮助耶稣基督，帮助神的儿女来去成长。我们想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在你的圣功当中有份。谢谢主，你在外面当中挑选我，就像你当时挑选的玛利亚，帮助我们真的可以被神来成就，因为神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大事。主耶稣，你让我们可以心里面去谨记耶稣基督即将要再来，在他来之前，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必须要去完成，因为这是神所交付我们的事。我们也能够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去影响人的生命，帮助这些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可以成长。或许我们的儿女已经长大成人，但这个是我们的事。若是我们的儿女还在抚养当中的，我们更要有这样一个心智，要将这样一个信仰，基督的信仰能够做传承，让他们将来也能够成为基督的子民。我们谢谢你，愿神你继续的使用我们，光照我们，你就圣灵带领。谢谢，因为我们祷告奉耶稣。
现在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可以是